晋身神学院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现在是要讨论福音书第十四课，题目：耶稣工作的方针。耶稣工作的方针。我们研究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的生活，不但非常的规矩，还是有规律，他按照次序做事。生活在耶稣的工作上，我们可以看出他有很明确的方针，因为做事有清楚明确的方针，所以他做事就不会混乱，同时会按照计划达成他的目标。这是一种我们今天工作的人，为主工作的人必须学习的一个真理。耶稣基督工作的方针，我引用两处的经文，然后我们来思想。第一处记载马太福音第九章，从35节到38节，马太第九章35节到38节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要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单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第二处我要读的是路加福音第八章1节到3节，路加八章1到3节。过了不多日，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，宣讲上帝国的福音，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，还有被恶鬼所缚、被治病所累、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，内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，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，又有叙利的家宅苦沙的妻子约亚拿，并苏珊娜和好些别的妇女，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这两处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工作的几方面的方针。第一样，耶稣基督工作的地区非常清楚的，两处的经文都告诉我们，耶稣传福音工作的地区是各城各乡。特别这里圣经记载他走遍，他是周游，很平静的到城市也到乡下。城市是什么呢？是人居住比较多的地方。乡下呢，是人居住比较少的地方。我们人常常会偏重，有的偏重于乡村，有的偏重于城市。但是耶稣基督的工作，他因为定好了方针，凡是有人的地方，不论人多人少，只要有机会，上帝要他去，他就去了。按照人常常感觉，人多的地方我才去，人少的地方我去，那是浪费时间。可是圣经上我们看见，耶稣一说讲道，几万人听到，好像在路加福音第12章所记载的， 可是耶稣有的时候走路走得很远，只对一个人谈道，好像在约翰第四章。所以人多人少不是决定我们工作要不要去，乃重要的那里有人应该去的我们就去，这是耶稣基督工作的范围还是工作的地区的一个方针。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来效法的。第二个，耶稣基督传福音的对象，他的对象不是城，不是村子，换句话说，他工作的对象乃是人，各民族。耶稣从来没有说这个民族我不传福音给他，那个民族因为跟我们以色列人是仇敌我不传福音，没有的。圣经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，只要有人的地方耶稣都肯去，都愿意去把福音传给他们。虽然在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传福音的范围只限于现在的以色列国或者巴勒斯坦那一块地，他没有到过很远很远的地方去，可是他很清楚传福音的对象是人，无论是哪一个民族，无论是男的是女的，是健壮的是有疾病的，是富有的是贫穷的，是有地位的还是没有地位的，是聪明的是愚拙的，是年老的还是年少，他没有这样的分别。我们感谢耶稣基督，他传福音的对象是人，只要你是人就是他传福音的对象，我们真是感谢他。这是耶稣基督所定传福音对象的方针。第三个我要跟各位思想，耶稣基督传福音的信息有什么方针。在这里圣经给我们清楚地看见，耶稣基督宣讲天国的福音或者是上帝国的福音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，他不是宣讲哲学家的知识思想学说，不是。耶稣来到世界也不是传人说什么，乃是上帝国的福音。人的理论常常叫人家迷糊啊，不知道到底讲什么，因为公说公理婆说婆理，每一个哲学家就否定别人的理论兼顾自己的理论，所以世界上人的话语不能成为福音。耶稣来到世界单单讲上帝国的福音，上帝国的福音。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，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国度，关于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权柄、上帝对人类的计划。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、十九节，当耶稣宣告他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谈过了。耶稣基督来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心愿，上帝喜欢人，上帝爱人，上帝关心人，上帝对人类有计划，上帝有旨意要人去实行，这是上帝国的福音。当耶稣基督靠圣灵赶鬼的时候，他说上帝的国来到你们中间，那就是说当上帝的权柄管理我们的时候，那是一个福音。今天人不让上帝来管，愿意人来管，结果受了非常大的痛苦。上帝管我们，那是福音。我们做孩子要受若生父母的管理，而且是管教。我们在学校也要受老师的管教，我们在机构里面工作也要受到这个机构所定的条例的约束。这是好处，这是福音。不能说我在家里有家教不自由，在学校有校规不自由， 在公司机构里面工作，有许多的条例捆绑我，不至于，这不能这么说的。这许多对我们都有好处。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真理管理我们，那是最好的事。所以耶稣来到世界，单单讲这个信息，宣讲天国的福音。这个福音是属于上帝的国度，上帝掌权，上帝管理，上帝的旨意运行在人间。第二样，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宣传天国福音的方式，他不但宣讲，他也教训。宣讲跟教训有什么不同？宣讲就是把这个信息传开，让更多的人听见、明白、清楚、知道。教训那就比较仔细的，关于我们的生活，关于我们的习惯，关于我们的态度，关于我们的思想，关于我们的言语等等细节上的教导。教训常是因人不同而有不同的教训，所以中国有句话说，因人施教。常常这个教训用这个方式对我很好，但是这个教训用这个方式对另外一个人也许就不大适合。耶稣基督很懂得因人施教的这个原则，他对尼哥底母的教训就是谈到人不是单注重教育，要注重生命，重生得救。但耶稣基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他不再讲重生的问题，他来讲祸水的问题。因为那个妇人心中干渴，那个妇人不但有这个肉体的干渴需要水喝，那个女人不但有感情的干渴需要男人的感情来满足，那个女人也有心灵的干渴需要上帝的真理来满足她。所以耶稣基督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训的方式，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。我们常常教训人没有果效，就是不懂得因人施教的这个原则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教训常常是看对象怎么样，用什么方式最适合这个人，他是这一般的对象，然后他用那个方式去教训人。
听众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在耶稣的教训里面，他也很注重态度的教训。他常常教训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对待人、对待自己、对待邻舍、对待上帝、对待仇敌、对待朋友、对待父母、对待儿女、对待丈夫或是妻子。态度常常决定我们与人的关系。人与人的纠纷常常是态度不正确而引起的，所以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很多是态度的教导。 除了这些以外，耶稣也常教导我们的心智要怎么受训练。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心智，要有毅力，把一件事要做的做得成功，不要半途而废。所以耶稣基督常常劝勉人，你要做事以前好好考虑，要决定做了就要尽一切的能力把事情做好。今天有很多很多人一生一事无成，原因就是没有毅力把要做的事做好。耶稣基督的教训不但训练我们的意志，也训练我们的思想，能够想到更远的事，想到更广的事。好像在这里，耶稣基督不是单单要他的门徒只做一些眼前的工作，只做一些小范围的工作。在这里，耶稣基督把许多困苦流离的人指给门徒看，扩大他们的眼光。好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跟门徒在麦田里面经过的时候，他把麦田的需要指给门徒看，就是扩展他们的眼光，把工作的范围的整个范围指给他们看，让他们晓得怎么训练他们的思想，关心更广大的人，更多的人。还有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十章也告诉门徒说，我另外有羊不在的圈内，我要去领他们回来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常常训练门徒的思想。耶稣的教训实在是非常非常宝贵，非常确实是我们很需要的。在耶稣基督的教训以外，这里圣经又记载他做一件的事，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各样的病症不但是指着肉体的病症，更重要的指着精神上的病症、心灵上的病症，还有信仰上的病症，更重要的感情上的病症。什么叫做病症呢？就是不正常的东西，应该有的他没有，不需要有的他有，这就是病态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今天把病只限制在肉体一方面，而忘记了更重要的精神的病态、心灵的病态、感情的病态。谁能医治这些呢？只有耶稣基督的真理可以医治我们。当我们把我们的感情、心灵、思想以耶稣的真理来纠正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错在哪里，什么地方应该改正。所以耶稣的话就是好像我们人生的指南针，指示我们当怎么做、当怎么说、当怎么想、当怎么决定。医治各样的病症，没有一种的病他不能医的，没有一种的错误他不能纠正的，没有一种的缺乏他不能补救的。我们感谢耶稣基督，他工作非常清楚，他要做什么，他定下方针，然后按照这方针去做。耶稣基督工作是为什么而做？为了得到报酬，为了生活的需要，为了地位，为了人的称赞吗？不是的。在马太第九章三十六节就清楚地说明，耶稣这些工作的动机乃是怜悯他们。耶稣怜悯人，因为出于怜悯，他就甘心的、不计代价的、不辞劳苦的，他去做。怜悯是我们工作的动力。耶稣基督因为怜悯人，他就甘心做。我们今天要真的去帮助人，也需要有怜悯人的心。只有怜悯，我们才会想怎么替那一个人做得好、做得够、 尽我们所能的去做。如果你自己不够力量，你会想办法，我有什么朋友能做，能帮助他，那么请他一起来做。好像路加里面告诉我们，有一个人晚上有客人来，他自己没有饼了，但是他因为有怜悯人的心，他没有饼，他会想邻居有饼，所以三更半夜也起来到邻居去借饼。怜悯是我们帮助人最主要的一个动力。耶稣基督不但自己怜悯人，他也要门徒怜悯人。因为门徒如果没有怜悯人的心，就是工作也觉得非常的辛苦。一个人没有怜悯人，他实在不能好好的为主工作。当耶稣基督不但有怜悯人成为他工作的动机，在这里耶稣基督对门徒说，应该有一个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工价。各位，我每次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有绝对的能力，他说一句话风浪平静，他说一句话鬼就从人的身上出来。耶稣基督传福音都是几千几万人在听，虽然有的时候有少数的人，但是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不升天去，他自己在地上传福音，这个感动力应该很大的。耶稣可以不需要人来帮助，那为什么耶稣自己完成救恩，从死里复活，过了40天就升天去，他不在地上传福音，而要把传福音的工作交给我们做呢？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，给我们看到那些跟从耶稣去的门徒，还有那些妇女。我们如果稍微了解这些门徒，我们下一次要谈到耶稣12个门徒的时候，我会介绍一下。不过这12个门徒里面都不是很强壮的人，不是有什么好处的人，没有一个比耶稣更好。这几个妇女呢，她们也是有疾病的，是有鬼在她们身上，曾经被耶稣赶出去的，他们不过是人的仆人，或是人家里帮忙人工作的人。这许多的人跟着耶稣去有什么好处呢？为什么耶稣要选这些人与他一起去工作呢？我真是想来想去很难明白。有一天我正在为这个事情默想时，说我祷告，主啊，像我这样的人，难道我配得为你工作吗？我算什么，你竟然要拣选我？到底什么原因呢？请你告诉我。我这样的祷告，突然间我想到，神不是非我们不可，不是没有我们上帝的工作就不能做。因为他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，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帮助他。但是神叫我们参加传福音的工作，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经验那个工作的宝贵，要在工作里面体会到为神工作的那个祝福，那个心里的喜乐，在工作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上帝国度的能力是什么，乃真正要体会永生的实在。不是将来我们才得永生，现在当我们侍奉的时候，把福音传出去，人接受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就体会到生命的传递，叫别人的生命，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。正好像一个母亲，她经过几个多月回胎的辛苦，当他婴孩要生的时候，也要经过一段的痛苦。可是这个婴孩一生下来，母亲一切的痛苦就过去了，因为他体会到传递生命的喜乐。神今天 叫我们在他的工作上有份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各位，当我明白神这样的奇妙，拣选我有份在他的圣工上，要我体会到他的宝贵，他的祝福的时候，我也劝勉很多的年轻人或者基督徒一起来参与主的工作。不但这样，我们也从这里学习到一件事，很多工作我们自己能做的，不要自己一个人包办的做了。耶稣基督他自己能做，但是他不包办自己一个人做，他把工作的祝福分享给门徒，让门徒也有机会工作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，这个很重要工作的方针。我们能做不要全部包做，让别人一起做，他们可以成为我们同工，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享受工作的喜乐。在这里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，谁是庄稼的主？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拣选同工，我们要求主打发同工，主才知道哪一个人是我们的同工，能够跟我们一起工作的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。常常我们觉得这个人性情跟我差不多一样，信息跟我差不多一样，我们话可以很投机，是做朋友话很投机，但做同工情形又不一样。如果不是主打发来的，不是主来配合的，我们按照自己的旨意去拣选的，那我们就会体会到还是经验到许多许多同工的难处。耶稣基督求庄稼的主，求天父打发工人来跟他同工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的原则。我们要做的工作太多了，还有许多的人还没信耶稣，没有听见福音，我们有责任把耶稣的救恩传出去，教导人，单单传天父的福音，不要传递别的。我们也要医治人各种的病，不是单单肉体的，更加是心灵的、生命的。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怜悯人的心，扩大我们工作的范围，也要求主给我们远纳同工，主所差派的同工，我们要一起好好的去做，我们一起工作，一起享受他工作的喜乐。我们祷告，谢谢天父把耶稣基督工作的方针教导我们，我们从中学习，知道怎么样为你工作，可以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配搭来侍奉你，一起得着工作的喜乐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，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